享受祥和之美，领悟宁静无价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《低吟的荒野》，作者西格德 F. 奥尔森，翻译中国学者程红。捕兽者的小木屋，上篇。雪滴湖畔的小木屋透着远古的气息，没有包皮的原木裂着缝，缝隙中长着青苔。屋里没有地板，只有一扇小窗。小木屋引入它周围那片高大的黑云山中，仿佛它自古就是那林中的一部分。它散发着树枝的芳香，因为在屋子的角落里有一张床铺，上面铺满飘着松香的树梢。在压实的土地上，松针就是地面的图案。建这个小木屋不是为了夏季的消闲解闷或良辰美景，它没有房地产投资的价值，它只有一个目的：当劳累了一整天，从沿途设下许多陷阱的道路中归来时，它是可以过夜的处所。当积雪深深、严寒刺骨的冬季，它是挡风避雨的地方。即便是作为捕兽者的小木屋，它也显得很小，只能容纳一人居住，只够放一人的用具，一只小炉子，一张角桌，一个床铺。那里有用手削的挂衣物木钉，窗下有一个窄小的架子。然而，夜晚，当挂着冰霜的树林发出沙沙的响声，当刺骨的寒风抽在毫无遮掩的湖畔时，它温暖舒适，恰如在枯枝落叶堆中的熊窝。屋顶低矮，船子从屋檐伸出很长，像是建屋者忘了修整它们。这种屋檐使人感觉到小木屋低低地蜷伏在树下，将自身与森林的底部融为一体，宛若一块长满青苔的巨石，或覆盖着落叶的小丘。建这座小木屋，只砍了几棵云杉作为木柴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那道小小的空隙已经长满了新树，如今似乎已经看不到屋顶与低垂的树枝之间的裂缝。当我走入那个小木屋时，便走进了荒野。这里的生活是原始的，令我对梭罗的话深有同感。他说，把生活压缩到一个角鱼里去，把它缩小到最简朴的条件中。这里，也只有在这里，才能体现出他所指的那种简朴。这可不是那种华而不实、满屋废物的地方。这个小木屋意味着印第安人的鹿皮靴、粗毛的皮革以及简单的思想。 诸如社会、政治、战争与和平之类的复杂问题，似乎显得十分遥远。在这里，最令人激动的，莫过于想到那些松鼠、鸟儿和雪中的小道。在这里，我感到，如同我露宿在突出的壁岩下一样，与原野融为一体。我喜欢躺在散发着松枝味的床铺上，仰望着船子，细细地端详屋角的一个栖鼠窝，以及粗糙原木上长出的地衣和蘑菇。随着小木屋渐渐变暖，栖鼠也变得活跃起来。鼠窝中传来隐约的沙沙声，陡然闪现出透明的大耳朵和黑亮的眼睛。那小动物观望了我好长时间，当确信我并无恶意时，便跳下来到桌子上捡面包屑吃。有时一只红松鼠从屋檐下的洞中出来，同样先是长久而仔细地打量我一番，最终认可。从某种程度上来看，我们俩成了合作伙伴。我这一方在桌子上留下些东西，他那一方让我有归属感。在现代的房鼠木屋中，是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，这真是个遗憾。我常以为，小木屋既属于我们，也属于林中的动物。在小木屋中，动物应当感到如鱼得水，就像没有门或墙似的。把他们关在门外，我们就失去了伙伴，失去了只有当克服陌生和恐惧的障碍时才能拥有的信任感。夜间，我有时会醒来，听着云山的枝头触碰着墙壁，轻柔地抚摸它们。那个小木屋依然是生机勃勃的大森林的一部分，终将再度与青苔和落叶融为一体。此时，我的思绪仿佛融入树林，融入林中的风声，融入树木相触时发出的嘶哑的低吟。小木屋满足了一种走进原始环境的渴望，那种暂时重返荒野的渴望。几百年来，生物们在洞穴中生活，在树下遮风避雨，在突出的岩壁和枯枝落叶堆下寻一方干燥的落脚地，听夜间的自然之声。历史已经留下了足迹，雪滴湖畔的小木屋已经与那一切融为一体。感谢您的倾听，下期见。